十年春季，鲁襄公与晋悼公、宋平公、魏献公、曹成公、莒子、朱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朱子、齐国太子光在扎地会见吴国人。夏季五月甲午日，就灭掉了富阳国。鲁襄公从会见的地方回来，楚国公子贞、郑国公孙哲率领军队攻打宋国，晋国军队攻打秦国。秋季，莒国人攻打我国东部边境，鲁襄公与晋悼公、宋平公、魏献公、曹成公、莒子、朱子、齐国太子光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朱子攻打郑国。冬季，盗贼杀了郑国的公子斐、公子发、公孙哲，在郑国的虎牢驻军戍守。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救援郑国。鲁襄公从攻打郑国的地方回来，十年春季在扎地会见，是为了会见吴王寿梦。三月癸丑日，齐国的高后作为太子光的乡里，先在钟离和诸侯会见，但行为不恭敬。士庄子说，高子作为太子的乡里来会见诸侯，应当是为了保卫国家，但他们都这样不恭敬，这是抛弃国家，恐怕难免有祸患吧。夏季四月戊午日，在扎地会见。晋国的荀偃、士盖请求攻打富阳，把它封给宋国的相须。荀英说，富阳城虽小却很坚固，攻克了不算勇武，攻克不了反而被人耻笑。两人坚持请求，丙寅日包围了富阳，但没有攻克。孟氏的家臣秦景富用辇车拉着重物来到战地，富阳人打开城门，诸侯的将士趁机冲进去，悬挂的闸门突然落下，邹人和用手托起闸门，让冲进去的人撤出来。迪斯米把大车的轮子竖起来，蒙上皮甲作为大盾牌，左手拿着它，右手拔出一只戟，独自列成一队。孟献子说，这就是诗里说的有力如虎那样的人啊。富阳人把布从城上挂下来，秦景府拉着布登城，刚到城垛边布就断了，他摔下来，富阳人又挂下布，他苏醒过来后又往上爬，这样反复了三次。富阳人表示敬佩，他就退了下来，带着断布在军营中巡行了三天。诸侯的军队在富阳待久了，荀偃、士盖向荀英请求说，雨季就要到了，恐怕不能回去，请下令退兵吧。荀英生气地扔过弩机，从他们中间跳过，说，你们先把这两件事办成再来告诉我，我恐怕扰乱命令，所以没有违背你们。你们已经使国君辛劳，发动诸侯的军队，把我老头子拉到这里，既没有建立吴勇的功绩，又想推卸责任给我，说是他下令退兵的，不然就可以攻克了。我年纪大了，还能承受这样的罪名吗？七天之内如果攻克不了，一定拿你们问罪。五月庚寅日，荀偃、士盖率领步兵攻打富阳，亲自冒着箭矢进攻，甲午日灭掉了富阳。经文中写碎灭富阳，是说这是在会见以后紧接着进行的。把富阳封给项须，项须推辞说，如果君王还肯安抚宋国，用富阳来开导寡君，群臣就安心了，还有什么赏赐比这更大呢？如果赐给我个人，那就成了我发动诸侯来增强自己的实力了，还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呢？我冒死恳求。于是就把富阳给了宋平公。宋平公在楚丘设想里招待晋悼公，请求用桑林之乐。荀英辞谢。荀偃、士盖说，诸侯中宋国和鲁国可以在这里观赏礼仪，鲁国有地月在招待宾客和祭祀时使用，宋国用桑林之乐招待国君不也是可以的吗？乐师举起金夏之旗领舞，晋悼公害怕，退到厢房里去，去掉旌旗，想礼结束才出来。到达这雍，晋悼公生病了。占卜卜辞中出现了桑林之神。荀偃、士盖想跑回去祈祷，荀英不同意，说我已经辞谢过他们的礼仪了，他们却还是要用它，如果有鬼神，那也该加在他们身上。晋悼公病愈，带着富阳子回国，在武功献俘，把富阳子称为夷服。富阳是云姓，派周朝的内史选择云姓的族嗣，把他们安置在霍人，这是合乎理智的。军队回国，孟献子任命秦景府为车右，秦景复生了秦丕咨，后来师从孔子。六月，楚国的子囊、郑国的子耳攻打宋国， 军队驻扎在淄吴。庚午日，包围宋国，攻打同门。晋国的荀英攻打秦国，是为了报复秦国的入侵。魏献公救援宋国，军队驻扎在襄牛。郑国的子展说，一定要攻打魏国，否则就是不亲近楚国。得罪了晋国，又得罪了楚国，国家将怎么办呢？子嗣说，国家已经很困乏了。子展说，得罪了这两个大国，一定会灭亡。困乏不比灭亡强一些吗？大夫们都认为说得对。所以郑国的黄耳率领军队入侵魏国，这是秉承楚国的命令。孙文子为是否追击郑军而占卜，把占卜的照相献给定江。定江问卦辞，孙文子说，照相如山陵，有丈夫出征，却丧失了他的首领。定江说，出征的人丧失首领，这是有利于抵御敌人的，大夫要好好考虑。魏国人追击郑军，孙蒯在大丘俘虏了郑国的黄耳。秋季七月，楚国的子囊、郑国的子耳攻打我国西部边境，回国途中包围了萧国。八月丙寅日，攻克了萧国。九月，子耳入侵宋国北部边境。孟献子说，郑国恐怕要有灾祸了吧，军队的竞争太过分了，周朝尚且不能承受过分的竞争，何况郑国呢？如果有灾祸，恐怕会应验在执政的那三位大夫身上吧。举国人趁着诸侯有战事的机会，攻打我国东部边境。诸侯攻打郑国，齐国的崔杼派太子光先到达军队中，所以排位在滕国之前。己酉日，军队驻扎在牛首。当初子嗣和尉迟有过争执，在将要抵御诸侯军队的时候，减少了尉迟的战车。尉迟抓获了俘虏，子嗣又和他争执。子嗣压制尉迟说，你的战车数量不合理制，于是不让他进献俘虏。当初子嗣开挖田间的沟渠，司氏、堵氏、侯氏、子师氏都丧失了田地，所以这五族聚集了一群不得志的人，依靠公子们的同党发动了叛乱。这时子嗣执政当权，子国任司马，子耳任司空，子孔任司徒。冬季十月戊辰日，尉迟、司臣、侯敬、独女妇、子师仆率领叛乱分子冲入，早晨在西宫的朝堂上攻打执政大夫，杀死了子嗣、子国、子耳，劫持了郑简公去到北宫。子孔事先知道了，所以没有死。经文中写道，是说没有大夫参与。子西听说有叛乱，没有警戒就出去了，先收尸再去追赶叛贼，叛贼进入北宫，他才回去发放甲胄。家臣和婢妾大多逃散了，器物也大多丢失了。子产听说有叛乱，派人在门口把守，配备好各级官员，关闭府库，小心收藏好财物，完善守备，把队伍排列好，然后才出动，共有兵车17辆，先收尸，然后向北宫进攻叛贼。子乔率领国人帮助他，杀死了尉迟、子师仆，叛贼全部被杀死。侯敬逃往晋国，独女妇、司臣、玉篇、司齐逃往宋国。子孔执政当权，制作了盟书，规定官员各守其位，听从政令。大夫、各部门官员、亲的嫡子都不服从，子孔准备诛杀他们。子产劝阻他，请求烧掉盟书。子孔不同意，说制作盟书是为了安定国家，众人发怒就烧掉他，那就是众人当政了，国家不就更难治理了吗？子产说，众怒难犯，专权很难成功，把这两件难事合在一起来安定国家是危险的办法，不如烧掉盟书来安定众人。您得到了您想要的，众人也得到了安定，不是很好吗？专权不能成功，触犯众人会招来祸患，您一定要听从。于是在舱门外面烧掉了盟书，众人这才安定下来。诸侯的军队在虎牢筑城，并派兵戍守。晋国的军队在吴地和质地筑城，设防，魏将领兵戍守。经文中写戍郑虎牢，是因为那里不是郑国的土地，意思是说将要归还给郑国。郑国与晋国讲和，楚国的子囊救援郑国。十一月，诸侯的军队绕过郑国向南行进，到达阳陵，楚军不退。支吾子想退兵，说现在我们避开楚军，楚军一定会骄傲，骄傲了就可以和他们作战了。栾衍说，避开楚军是晋国的耻辱，联合了诸侯却增加了耻辱， 还不如死，我将单独进军。”军队于是向前推进。己亥日，与楚军在颍水两岸相对驻扎。荀英说，诸侯已经做好了退兵的准备，一定不会作战了。服从他们将要退兵，不服从他们也将退兵。
退兵，楚军一定会包围我们。
反正都要退兵，不如服从楚军，也好让他们退兵。夜里渡过颍水，与楚国人结盟。
栾衍想攻打郑国的军队，荀英不同意，说我们确实不能抵御楚军，又不能保护郑国，郑国有什么罪过？
不如让他们怨恨我们而回去。
现在攻打郑国的军队，楚军一定会救援他们，作战如果不能取胜，就会被诸侯耻笑。
取胜没有把握，不如回去吧。
丁未日，诸侯的军队撤退，一路攻打郑国北部边境，然后回国，
楚国人也就回去了。
王叔陈升和伯鱼争夺执政大权，周灵王支持伯鱼，王叔陈升发怒而逃奔。到达黄河边，周灵王让他回去，并杀了石角来取悦他。王叔陈升不肯回去，就住在黄河边上。晋悼公派士盖调解王室的纠纷，王叔陈升和伯鱼互相诉讼。王叔的宰臣和伯鱼的大夫侠情在王庭上对峙，士盖审理。王叔的宰臣说，像柴门小户那样的小人却都欺凌他的上司，那么就很难做上司了。侠情说，过去周平王东迁，我们七姓人家跟随天子，牺牲用品都完备，天子依靠他们赐给他们用赤牛祭祀的盟约，说世世代代不要失去职守。如果是柴门小户的人，他们能来到东方定居吗？而且天子又怎能依靠他们呢？如今自从王叔辅政以来，正是靠贿赂来办理，而执法权力放纵于宠幸之人，官员中的大小头目没有不富有的，我们怎么能不成为柴门小户呢？
请大国裁夺。
下面的人没有政治之道，那又怎么能叫做公正呢？范宣子说，天子所袒护的，寡君也袒护他，天子所反对的，我们也就反对他。让王叔陈升和伯鱼双方对证，王叔陈升拿不出证据，王叔陈升逃到晋国。经文中没有记载，是因为他没有来报告。丹晋公担任卿事，以辅佐王室。